师兄晚上好，又到我们周四的锵锵茶馆时间了。啊，今天我们这今天要讲的内容的里边的公案呀，跟往常稍稍有些不同，都是些没有姓没有名的人，但是呢，段子又很有意思，应该是我们郭老师比较喜欢的菜。啊，今天呢，就由郭老师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聊这几篇的公案。啊，郭老师，那请上麦吧。
各位师兄晚上好。先看一下上一次讲到哪儿了。如禅师中七和尚，
上次好像是那个本松律师那里刚讲完，正好这个刚开始这个无名生这一个。
哦，好好好，知道了。本松律师因无为居士杨杰请问宣律师所讲毗尼性体，师以记答曰：禽至何长意？犬吠蛇自行，终南涤涤意，日午打三更。本松律师他可是一个持戒律的，让他问这个戒律，这个戒律的戒毗尼性体，毗尼就是戒律的意思。毗尼性体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戒律的本质，或者说戒体是什么？师以记答曰：情志何长矣？这个地方就不说戒不戒了，情志何长矣？人家不是说吗？情生志格，这里说情就是志，志就是情。吠蛇，犬吠蛇自行，狗有狗的叫，蛇有蛇的路，这两个各不相干。终南涤涤意，日午打三更。就是这个第二天太阳赏过头了，打的是三更，日午打三更，终南涤涤意，日午打三更。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意境啊？什么样的意境啊？终南涤涤意一直是和盘托出的，不管你修不修戒律，这个终南涤涤意就是，不是老人说那个涤涤嘛，就是那个禅师古禅师经常用的，就是第一意。最究竟最究竟的那个最究竟最究竟的这个意最究竟最究竟的这个意早就和盘托出了，一直在日午打三更，现在说都迟了，这个是一直在的，其他都不相干。禽至何长矣？犬吠蛇自行，这个是说的跟律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他要是说跟律没有关系，是一个不持戒的人说，不研究律的人说是可以的。他正好他自己就是持戒的，他就说了这个。简单来说，对于咱们修心密的来说，就人家问心密的体是什么，心密的体跟心密并无关系，跟前座并无关系，是一个意思。这样联系起来就好懂了。最有意思的是他的角色，他的角色可是一个律师哦，律师就是专门研究戒的。这种的律师应该是这样来说的话，应该是我们见过的律师中最厉害的律师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刚才没有啊，听到了，刚才没有开，没事，我们重新开始。王明古朽，即有一老朽一下不为师僧说话，有僧叹曰：“我只那么空过一下，不敢忘和尚说佛法，得闻正音两字也得。”老朽闻恩乃曰：舍离莫一个言一个思，舍离莫思素，若论正音一字也无。到了叩齿云：世来无端，不合于莫道。邻居有一老朽闻曰：好一心耕，被一颗鼠粪污却，雪豆带云，谁家心里无一颗无一两颗。这个雪豆也是一个老鼠粪。也从前有一个老头，他们呢，他是也是一个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庙的一个主持，应该是这一类的，就是他也是一个老油子了，老混混了，老丛林了，是这样的一个老僧了。但是他呢，人家结下安居是要来学习的嘛，是要来一起结在一块儿来修行啊，来什么的。但是他人家聚在一块儿的时候，来修行的时候呢，他就不给大家讲法，有人就说了：哎呦，这个夏天可是空过了，我呢也不指望和尚你有佛法给我说，但是呢我能够知道什么是正温正音也行。他这个人呢一听这么说，他就忍不住说了，他说：哎呀，你不要这么着急嘛，下结论嘛，你要是若论正音呢一字也无，说了之后他就后悔了，哎呀，真是的，我就是，你说我真是没事找事，我这么道一句就是毁了正音呐，我这么说没有正音，这正好是毁了正音，不应该这么说。邻居有一颗老朽啊，就讽刺他，邻居有一颗也是老朽，就是这两个老朽挨着坐，不怎么往来，光互相讽刺。 邻居的那个老许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答这个话吧，你看看非要你答话，你就不答话，不是本来挺好的吗？本来好好的一锅汤被你这个老鼠屎给污了。雪豆就说了，谁家心里没有一两颗，若论正因一字也无，这就是方便说，这是方便说，就是启发人气入的，启发人气入的。若论正因一字也无，其实呢说有说无全是戏论呐、啊。为什么说一字也无？因为他问这个人，他认为真有一个因，真有一个正因，所以他就把这个打掉。若论正因一字也无，这是启发人的，这是启发人的。方便说，这是方便说。这方便说就是好一个心更被一颗鼠粪无缺。我想到了那个幕后句儿，那个幕后句儿是什么来着？那个好像是这个马祖吧，马祖的那个徒弟的那个幕后句儿，就是什么是幕后句儿啊？正好碰到师兄洗脚，他说你给我倒一碗洗脚水来，他就给他倒了一碗，然后不是他正在洗脚，就是给他就赶快看着给他师兄添了一碗洗脚水，然后问他师兄啊，咱们师父说你会幕后句，你教教我吧，什么是幕后句啊？然后他这个师兄一听，把这洗脚水朝他身上泼了过去，让你说幕后句，说什么幕后句啊，就这么说。然后这个师兄被泼的呀，可难过，跑到师父那儿哭诉了，哎呀马祖你看看，你让我问师兄什么是幕后句，结果他泼我一身洗脚水，马祖就笑了，那个什么那个我告诉你他会幕后句，舍离莫莫这么，若论正因一字也无，若论正因好啊，若论正因并不是没有啊，有啊，若有就是怎么个有法啊，给老僧倒一盆洗脚水来，你倒了洗脚水就泼给你了。若论正因，他就是这种说法，若论正因一字也无，这是简单的告诉你，让你遣除掉。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那一种呢，就是幕后句有没有啊？幕后句确实有啊，有什么呀？你给我倒一盆洗脚水来。或者说幕后句有什么呀？你想听吗？想听什么是幕后句吗？你再伸耳朵过来就给你一掌。幕后句绝对是有，我来我告诉你是什么，你伸耳朵过来给你一掌这个就不是了，这个是直接告诉他没有。这个公案里面最有意思的是后面的，到了叩齿说，哎呀我不应该这么说啊，然后旁边有一个老朽说了，好一心耕被一颗鼠粪污却，谁家心里没有一两颗。这个可见雪豆天天都这样污，一字也无，四个字了呀，四个老鼠屎，加上蔡小鹏的是八个，再加上蔡小鹏的名字，十一个字了，十一个老鼠屎了。当然了，最大的这颗在我这儿啊，笑出声了，笑也是一颗老鼠屎，在茶馆里。再看这个。有的人不一定能明白，有的人一看公案就不明白，他堵得慌。你有什么你可以问，没关系，根据你的情况，每一个人，你要是不问，我就按照我的直接说了，就说的越说你越堵，可能是。你要有啥你问，根据你的情况我再说，可能说的就不一样。鼠粪茶，李雪萍啊，你说你干点啥不好？你喝鼠粪茶，你看看，再来一颗，这是粪中虫，一扇水粪中虫。昔有一僧在经堂内不看经，每日打坐。藏主问：“何不看经？”僧曰：“某甲不识字。”主曰：“何不问人？”僧近前插手鞠躬曰：“这个是什么字？”主无对。有一个僧人在经堂里面待着，经堂里面就是读经的地儿啊，读经的地儿。但是他在里头待着，他天天也不看经，就打坐。你看看，就。其实这个打坐，这打坐何尝不是经啊？那打坐就天天打坐，就是搞事儿的。这个藏经楼嘛，藏经阁嘛，对吧？所以说那个藏经阁的这个堂主就说了，在经堂里面说，哎，我们这里是看经的，你就是在这儿，你怎么不看经啊？他说我不认字儿，不认字儿你就问问嘛。然后他就跑到跟那个什么，一下子跑到他跟前儿，把手一叉，然后那个向他请教，叉了手之后向他请教，就是请教就是鞠躬嘛。那你告诉我这个是什么字儿啊？不对，大通本源，这个咋对呢？如果我说的话，我就说，哎呀，果然是个不识字的僧，打他也行。大通本带云，或者说这个字儿我也不认识，你问错人了。大通本带云，人道不识。人家都说不认识这个字儿，大家都说不认识这个字儿，哦，这个字儿是大家都不认识的啊，就这个意思。打他的这个是什么字儿呢？梅师兄，主看宾，李雪萍是主，我是宾。 这就是属于是奇怪的，这是属于是奇怪的，奇怪的人，就是说是上面的那个呢是戒律的，然后后来说的这个王明僧呢，他是那个啥，死活不说话的，死活不说话，说一句话他后悔死了，后悔死了，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嗯。然后再看看这些，他就是保护好这锅汤啊，人家修行主要是保护好这锅汤，多好玩。然后再看这都是很奇怪的，很好玩的，大手鞠躬，使不得使不得，罪过罪过。既有一老朽住安于门上，住安，既有一老朽住安，既有一老朽住安于是门上书心字，于窗上书心字，于壁上出心字，还让不让人活了？法眼云：门上但书门字，窗上但书窗字，壁上但书壁字。玄觉云：门上不要书门字，窗上不要书窗上窗字，壁上不要书壁字，何故自意秉然？这个玄觉倒是搞得就是太折腾了，太折腾了。法眼是受不了，你非要写个心，非要写个心，写个心，这不是折腾吗？看着他就是知道是心啊，看着他就是心心心，我天哪，嗯，我联想到了是什么呀？我联想到就是在门上输个心，在窗上输个心，在壁上输个心，那你满眼望出去全是心，你满眼望出去全是心。我想到了那个什么，想到了那个释迦牟尼佛找那个城东老母，我突然想到这个公案，不知道为啥，我觉得这两个公案有相联系。这个城东老母呢就捂着手不见，他捂着手不见，他就在他这儿出现，他就在那儿出现，他都就是说他就是城东老母，就他往西走，城东老母就掉头往东走，他往东走他又蹦到东边，然后他又就是来回的，城东老母往哪儿走他就蹦到哪儿，老往他眼前晃，后来城东老母也生气了，就捂着眼不看了，好像跟那个公案有点相近。蔡小鹏不该吃棒，哪里不是佛，你这一句不就不是佛，你这就是，那你天天既然哪里都是佛，那说明他写的很对啊，你也在你家都写上吧。蔡小鹏，你就应该给那所有的东西都贴上佛啊佛啊佛啊佛，嗯，这就是哪里不是佛。对呀，蔡小鹏为了提醒自己，最好给你家全贴上啊。你是解他呢，嗯，你这么解他我咋觉得别扭呢。啊，曹操在门上写个活字，哎呀，这个我还不太了解。《三国演义》我没咋看，我非常不喜欢《三国演义》，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打仗的、斗争的，对对对，城东老母那个哪里不是佛？但是后来的话，城东老母就不看这个佛，他就把眼睛捂起来。就不看，因为到处都是，所以城东老母就生气了，我就捂上眼睛，我不睁开眼睛看了还不行，反正我一睁眼到处都是佛，他就捂住眼睛了，把佛气得没辙了。后来佛不是说了吗，说阿难你跟他有缘，在门上写个活字阔，啊，我知道了，好像是一个典故，说是一个人名的，他后来是从后缝看，也无处不是世尊，哎，我不会这么解。从手缝里看也无处，那就不看手缝，把手缝遮得紧点，就不看，非要什么地方都是佛蔡小鹏才放心吗？要是什么地方都不是佛蔡小鹏放心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你最好把你家东西都贴上是佛，全贴上啊。公案那里是这样说的，公案那里是那样说的，但是我在这个地方上理解的就是另外一种理解啊，他就是他怎么都躲不过去那个佛。这个地方的话，就像法眼说的，法眼就看不过去了嘛。你总是输个心干啥呢？法眼就说，门上你就写门嘛，窗上你就写窗嘛，壁上你就写壁字嘛。他这不是被他带累了？门就是门嘛，窗就是窗嘛，墙壁就是墙壁嘛，干嘛要写个字呢？然后玄觉就说，哎呀，门上也不要写门，窗上也不要写窗，墙壁上也不要写墙壁，何故自意秉然？这句话可是那个什么，不用这么说，这么说的话有点那个啥，有点太煞风景了。他就天天写这所有的都是心，所有的都是心，其实门就是当门用嘛，门就是写上门嘛，管什么心不心的呀，哪管心呢，门上就写门嘛。法眼就忍不住说，门上就是写个门，窗上就是写个窗，壁上就是写个壁。玄觉就说了，那个什么，就是法眼这个是为了揪前面那个的，他老是写心，但是他能够写心，这也很好玩啊，这属于是奇葩，奇僧一枚。嗯，玄觉就是这个什么呀，玄觉就说了，你也别说那个什么，你都不用写啥写啊， 门你要走就走，不走就算了，折腾门窗和墙壁干什么呀？城东老母是佛之形象，你不乐见？哎呦喂呀，你这是李雪萍啊，你就是太喜欢字儿了，你太喜欢字儿了。字儿和形象，这个属于名和相，名和相都是妄想啊，都是妄想。你还在这儿分一下字儿，还分一下相，哪个是字儿，哪个是相？这就是属于楞伽经里头哪个是名，哪个是相。无法三字性嘛，无法里面名相妄想政治如如，名和相都属于妄想，你咋会分得这么清呢？佛之遗字你不喜闻，城东老母是佛之形象，你不乐见。取不得，舍不得，数落得，没明白。洗完了，哦，洗完了，你洗啥去了你？你洗完了，你把你的手洗洗吧，你的手又被洗一洗了。既有二安主，住安，寻日不见，互相洗碗去了啊，洗碗去了。洗碗专业户，刷碗专业户。住安，寻日不见，互相会，上安主问下安主，多时不相见，向什么处去？下安主曰，在庵中造个无缝塔。上安主曰，某甲也要造一个，舅兄借取个塔样子。下安主曰，何不早说，恰被人借去了也。法眼云，且倒是借他样，不借他样，借法眼的样，借法眼的样。这两个庵主啊特好玩，这两个庵主可会斗气儿了。你看看这两个庵主，俩神经病在那空口说白话。两个庵主十多天没见面了，忽见面了。住在上头的那个，就是他都住在山上，一个住在山上，一个住在稍微往下的地儿。山上面的那个说，哎呀，好长时间不见了，你最近在干嘛呢？往什么地方走呢？哎呦，我最近在庵里头呢，我在庵里头做个大事。我干啥事呢？我在庵里头做一个没有缝的塔，塔不是都有缝吗？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的啊，塔不是都有缝吗？我就做一个没有缝的塔，没有缝的塔咋造啊？没有缝的塔咋造？就像是无影树一样，一个树咋可能没有影子？哟，我干个大事呢，我在庵中造一个无缝塔。上庵说，哎，你造一个无缝塔，我也要啊！你把那个样子给我来，你给我个样，我也造。你不说你造吗？你既然造，你就有一个样啊！就像是我们现在盖房子，你得有一个设计图纸，你才能盖房子啊，对吧？你既然能够造，那你这个设计图纸呢？你这个设计图纸拿过来，我要照着这个，我也做一个无缝塔。你看看这个人挺厉害的啊，挺厉害的。结果上庵主呢也有话说，说哎呀，你怎么不早说？我刚被人家借走了。你看看，这个答的特好玩。也是借他样，不是他样。法眼的这个回并不好。法眼的这个回不好玩。这个下庵主说，你咋不早说呢？恰被人借去了也。这个好，这个好。城东老母是说，那个是说能见之心不应收当。城东老母哪有说过什么东西啊？人家就是不想见。你看看你解的，你非要解成一个固定的样子，蔡小鹏，你这就大大的冤枉了公案，你太冤公案了。东方和老茂，老茂是谁呀？蔡小鹏啊，你天天说能见之心无所不在的，一般说这种人的都是见不着的，见不着的，所以他会说，哎呀，一直在呀，一直在呀，无所不在。所以你就应该贴个佛子啊，没事在家里头贴着佛子，你回去想一想，在家里头触目，开眼闭眼，你都想想我说的话，我提醒你了，让你贴个佛子，开眼闭眼，你多想想我这句话啊，多想想这个佛子咋贴。某甲也要造一个，插一根草于地上造塔镜，不对，蔡小鹏，这是不对的，你插了一根草就是造个塔。你只学的蝉的皮毛，并没有学到蝉的骨髓。张富茂啊、哦，张富茂，太太是高级张富茂，一个顶俩。你就是你前为你祸害的，你老是祸害他。你贴上啊、哦，老茂对张富茂我都忘了。刘涛说的是下安主有没有？法眼说的是下安主有没有借上安主？这个上下就是一个那个嘛，上安主问下安主，什么时候很长时间不见了，向什么出去？下面的就说了，我在庵里头造个无缝塔呢。上面的就说，哎，我也造一个，你给我一个设计图，给我一个设计图。下面的就说了，何不早说，早被人借去了。请郭老师给你写一个，是不是一扇水你要啊？是不是一扇水你要啊？我已经写完了，我已经给你写完了一扇水。写完了塔样了，现在你拿着送人吧，你现在送给我，拿来给我，我要看你的无缝塔一扇水。如果只是说恰被人借去了，是不是更好？他是说的恰被人借去了呀，何不早说恰被人借去了也？不会的，不会更好的，何不早说是最好的。他这句话是骂他呢， 梅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正好被人借走了。这个何不早说，说的特好玩，说的特好玩，没有这四个字不好玩了。就是，哎呀，你早说，就是我本来确实给你留的一个台样子，可惜你就是你没早说，你要早说的话我就给你了，你没早说，所以被人家借走了，就专门气他玩呢。早说被借走了是吧？被借走了是吧？他说何不早说，对，何不早说。一扇水呀、啊，你说说，你不是说你的无缝塔我说晚了，你被人借走了吗？那你告诉我，你被谁借走了呀？被谁借走了？被借走，被人借走是骂他呢？哎，这个地方不能说骂，他不存在骂，这两个就是，哎，我觉得你这么说分析起来太复杂了，李雪萍，没有这样，你就直接看嘛。哎，你这是好久不见了，你在干嘛呢？我在庵里头，我造个无缝塔。你造无缝塔呀？你这个，我也想造一个。你那图样给我呗，图样哥。哎呦，你咋不早说？我这个图样被人借走了。这就是不分析他，可好玩了，咂摸咂摸可有意思。不能说是骂他，不能说是骂他，但是会让他怎么说呢？李雪萍不能说是骂他，但是会让他觉得很狼狈。就是夏安主，这是调侃上安主呢。上安主本来是要夹枪带缝的来说夏安主的，但是夏安主又调侃了上安主，上安主很尴尬。不说骂吧，就说尴尬，尴尬，更会怼人，怼人还怼得艺术性。虽然被借走了，仍然在，杜兴民仍然在，你拿出来我们看看。该过了，该过了，就是这个公案该过了是吗？这个公案该过了，那就是，那不行，你的无缝塔你还没说呢，给谁借走了？李雪萍她是属于思维道理太近，在老师那儿，你别那个啥，别欺负人啊。李师兄啊，袁师兄欺负你呢。李师兄这个人呢、啊，他思维比较细腻，他的思维比较细腻，我印象中他是这个特点。嗯，就说理啊，该说的理啊，已经都说尽了，就是说是在李雪萍这儿是比那个一扇水都不是啥，李雪萍那个理思维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细，心理中的任何的理论都他都没有错过，就可以这么说。就可以说到这，任何一言一句的理论他都没有错过，思维已经进了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建议放一放，不要使太多力量。啊，郭老师不喜饭，对，我要一师兄的，师傅好漂亮。刘涛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既有一安主见僧来，竖起火筒曰，会吗？僧曰不会，安主曰三十年用不尽的。僧却问三十年前用过什么？主不对，徽宗柔黛云也要知。哎呀，这个火筒啊，应该是烧火的那个，烧火的吹火的那个，就是烧柴火吹火的那个什么东西。他正在烧柴火呢，有一个安主然后看到了这个打火机啊，也有道理吧，也有道理。他见到僧来，他就竖起来这个打火机啊，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吹火筒这一类的东西。说会吗？僧说不会。安主说这个东西三十年用不尽，三十年用不尽的。这个就肯定是从赵州那里来的。这个赵州说这个福字是老僧一生用不尽的。所以这个僧人就问了啊，三十年用不尽，三十年前你用的是啥呀？这个僧你看看，所以说会吗？说不会的僧不一定都不是明眼的吧？正因为是他明眼，问他会吗？所以他就答个不会，我看你怎么说，我看你怎么说，就是这，这在禅宗里的招数叫做虎口横生啊，有个东西会吗？你这儿还有个东西可会吗？我就偏说不会，我看你怎么说。然后这是我三十年用不尽的。会吗？这是你用不尽的，这就好了嘛。他说三十年前用过啥？三十年前正是不会用啊。也要知，归宗柔黛云也要知，卡在这儿了，他自己卡在这儿了。谁让他说有个三十年了？三十年用不尽，三十年前你在用啥呢？三十年前用个什么？竖起火筒。果然你不会用，不会用，你不会用。三十年前用个什么？哎。蔡小鹏这个答得好啊，再冤枉一下蔡小鹏。没有想到蔡小鹏的禅宗皮毛越学越皮毛了。三十年前用过什么？扔下火筒，答得好，越学越皮毛了。蔡小鹏，欲擒故纵，就了，罪过罪过罪过。钱伟说的对，钱伟说的对。火筒砸过你，这就太那个了。你这一扇水啊，你注意点形象好不？注意点形象，注 注意点，一山水第一注意点形象，第二呢，你别用那么剧烈的猛的那个喝呀打呀这一类的东西，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用凶狠的气势掩饰你的内心的这个不安啊，不信任啊什么的，你就平平和和的说嘛，该怎么样怎么样嘛，你没事你老就是说那个烧就是打砸烧抢干啥呢，别做这个打砸烧抢的事，文雅点文雅点。刚开始的时候的话是有人就是都是猛，这个猛是有两个，一个猛呢他是会了猛，他不会说，这个时候很就是很有力，见着谁都恨不得打棒子，见着谁都要砸都要喝，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他根本的话他这个地方上他也掩饰自己不知道，火筒砸过去就行了，砸过去你为什么砸你要讲清楚理呀。嗯，我想到了那个一扇水，你知道我想到你这个火筒砸我想到什么吗？我联想到什么呢，王恩阳啊，当时跟大禹祖师在一块儿的时候，王恩阳就说一个没有，大禹祖师就问他，你是真没有吗？你是真没有吗？你想清楚再答，逼问了王恩阳很多次，最后王恩阳把酒桌都掀了，王恩阳把酒桌都掀了。其实王恩阳他掀酒桌他是不会他掀的，但是他用的气势很猛，好像很有禅宗的架势，实际上他是不会。所以你不能光在我这儿砸，你砸就任你砸，也要你倒一句来，你就砸死我也要倒一句来，你砸我在这没有用。说三十年就把自己坑，哎，潘恩静啊，你说三十年就把自己坑了，那你说个不坑的来呀，你说个不坑的呀，潘恩静，你看看你咋不坑自己呢？不锈跟方丈那不行，李雪萍，你平时那么能说会道，关键时候问你一句话你就拂袖归方丈，最关键最关键的话人家问到你了，就这一句法才跟佛，这一句话问话才跟佛法有关，你倒是甩袖归方丈了，你想得到没？你平时那么能说的那些话呢，你必须要说一句，有个交代才能归方丈，要不然我拉着你的袖子不让你回说。这个也是昨的被问着，对对，是他是他昨，活该活该他活该他，是他昨。你说一个活桶你在这拿着什么几三十年用不尽的，活该活该被人家问住。子建有吗？不得伤人，再粗声再答一句，正在用，答得不好答得不好，三十年用，三十年前用个什么，三十年前你不能这么答，你应该三十年前用什么，三十年前用你，这么答好一些，不老是饶过一山水，不能饶过他，好好的搞他，正在用，答得不对就知道你不会用，你应该说正在用你还差不多，三十年前干什么，三十年前就你这僧来了，我把你烧烧，把你当吹火筒用，我答哪一句啊，就是说三十年就把自己坑了，直到如今用不尽的，不是说了吗，李成不是说了吗，赵州以前就说过，这是老僧一生用不尽的。杜师兄这是第三个坑，哪能这么数坑啊，那还行啊，不是这么数坑，咱们这些打语啊，说多的话就成了打语了，不宜说的太多，不宜说的太多。再打就是个人有个人的风格，个人有个人的角度，大家凑在一块儿呢，各有千秋，这样好玩。不要死在句下啊，我答一句别那个啥，就那个，就当真了，那不行。既有一老朽因江南国主问，余有一头水姑牛，万里无寸草，未审向什么处放，酒无对。江南国主，江南国就是南边的某个国，某个小国的这个就是小的这个一方的这个首领就问了，说我有一头水姑牛，万里无寸草，没有草向什么地方放，饿死他了呗，那就饿死他算了，你这水姑牛怎么养大的呀，万里无寸草你怎么养大的，万里无寸草，这个问的一般，但是呢他反正他没答上来。万里无寸草，水姑牛是吃草的，没有草向什么地方放，它怎么万里无寸草，它怎么长起来的呀，它怎么成长成水姑牛的呀，吃的是人肉吗，难道是谋就任你谋，这个蔡小鹏啊，我们这又不是畜生聚会，你谋什么谋啊，说向什么处放，在你手上还行吧，那么的不用放郭老师嘴上，哎呀我吃不下呀，袁师兄你要噎死我了反正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说是万里无寸草它怎么长大的，这畜生前辈啊，你不会说蔡小鹏畜生吧 有没有刚开始学刚开始进来看的对公案不明白的，我们在这儿就是闲唠嗑呢，不是刚才说了吗，上案主跟下案主，上案主说你最近干啥呢，下案主他说哎呦我最近在案里头造一个无缝塔呢，哎你还有没有塔样，我也搞一个来，哎呀你不早说我早借人了，我们现在就说这种话呢，就是都是神经病的话，你就是有啥修行问题你就尽管问，你要没有修行问题我们就继续这无关无聊的话了啊。我有一头水姑牛，万里无寸草，未审向什么处放，蔡小鹏让你回答没让你解释，让你说你怎么回，让你那个回答你怎么回答，不许哞哞叫从来没明白过，从来没明白过，你就适合多学点哞哞叫，你太想明白了李满江你太想明白了，所以你就从来没明白过，你总是要一个明白。还有一个李师兄啊，你上一次问的那个受戒跟依止师，你咋会问这个问题呢？不管是受戒也好还是依止师也好的，都是以佛法僧啊什么的，都是以代表，都是依法不依人的呀。你咋会受了谁在谁那受个戒就是依止他了呢？这想法咋来的？你应该多问齐老师，李满江，你有啥要问齐老师，我们一直等着你找机会去问齐老师呢，你多问问他，没事儿，我们鼓励你问。你哪有那个能力医治啊，你就别理说医治了就不能改了，你哪有这个能力医治啊，医治确实不能改，医治就是我指到这儿了，我再也不依靠别人了，他确实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别轻易用这个词儿，你哪有那个能力医治啊，你天天就是心随境转，不随境转就随着名相转，天天都就是你从来没有止过，从来都没止过，都多少节你都没停过，一直在随着这些名相转，你一直都没医治过，医止当然不能改呀，你别以为你口头上说了一个医止你就真医止他了，你都就这么说吧林满江，你都没有真正医止过谁，现在就看看你能不能医止呢，能不能到谁那儿医止呢，你别以为你在哪个地方说了一个你医止就医止了，哪可能啊，你没那个份儿，没到那个份儿，这么说吧，我说话难听哈，反正你们是打过期的，我就刺激刺激，一直是不能改，一直是不能改，但是你也一直都没一直过前面的那个，还说什么还担心后面的那个不一直齐老师了什么什么的，这哪来的这种想法啊，前面的那个你也没一直过，齐老师这儿你也未曾一直，还没到你一直的份儿呢，李满江师兄是你拉来修心命，真能拉人啊，蔡师兄啊，你带累人啊，带累啊你别考虑医治了，你现在没到这个份儿，你有什么问题该问谁就问谁啊，谁答得对你就信谁，别考虑人，别考虑医治某一个人啊，能讲讲佛法和世间法的区别吗，不好说佛法跟世间法的区别，不好说，不好说，不能这么说，就是说佛法跟世间法有区别，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不好说佛法跟世间法的区别，如果我说了佛法跟世间法有区别，这个是世间法这个是佛法，这正好是世间法的想法，这正好不是佛法，答完了，你要是能明白就明白，你不明白你可以继续问，你是具体的哪一点迷糊啊，你哪一点具体迷糊你可以说一说，我再说一遍啊，我不能跟你讲佛法跟世间法的区别，如果我跟你讲了这个是佛法那个是世间法，这世间法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佛法是那样那样那样的，如果我要是这么回答你，这正好是世间法，这不是佛法，关于什么是佛法，关于佛法跟世间法的区别已经答完了，明白就明白，你不明白你就你具体的有什么呀，就是具体的你咋会想起来你有什么事儿啊还是怎么样啊，你没有什么事儿，为什么要找佛法跟世间法的区别呢，一个白菜一个萝卜，你就挑白菜跟萝卜没啥意义，白菜跟萝卜它有区别，一个是白菜一个是萝卜，白菜跟萝卜有共同点，就是它都能让你吃饱，如何是觅食中人，压脚女子怀孕，悟世间法即佛法，迷佛法即世间法，这个鲁师兄你倒腾的，你倒是倒腾的挺那个的，你都是挺能倒腾的，你那鲁师兄啊，你上新中心没有啊，一年又要快过去了，半年快过去了，新中心现在做了没有，佛法在世间法的基础上更细致，那是说的是世间法，佛法在世间法，在世间法的基础上，你说的是世间法，你再给我说说佛法是啥呀，苗栗师兄啊，佛法是啥呀，呀就是普劫呀，你以为你做的都是善吗，行善出下流， 你以为你做的都是善吗？你那个善仔细一分析也未必是真善，你没有开智慧，你别以为你行的那个就是善。或者这么说吧，行善可以升天，可以升天，但是行善不能解出出离轮回解脱。这个就是善和恶，它是那个啥的，它是在一块相交的。你行了善，得了福报，然后呢，你将来的命运就是升天，升天就是吃好的、喝好的、玩好的。嗯，然后你就使劲的挥霍，挥霍，挥霍完了之后，养成了那个挥霍的习惯，又堕下去了。堕下去开始的话，又开始糟糕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就这么说吧，善恶相交，善恶相交，世间法是善恶相交的，因为你有那个恶，所以你认为行善很重要，你肯定有恶的地方，现在没有那个恶了，所以行善也没这么重要了，先这样吧，先独善其身吧，心导普结应该先独善其身，现在修心密不想刻意行善，这是你独善其心的表现，将来再就是兼利天下啊，兼利天下，兼济天下啊，兼济天下，先独善其身，怎么样能独善其身呢？这个地方是最透彻的善，对，最透彻的善当然是不思善不思恶，当然好坏是分的，但是是佛法，你知道怎么分善和恶吗？佛法看这一切善恶都是因缘所生法，并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就是佛法中能分得清楚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但是呢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他心里并不生取舍，但是我们现在世间人呢，他这个行善是他取舍，他摒弃那个恶的，他取一个善，他心里头有取舍。佛法他是都是因缘所生法，这么说吧，佛法的人他认为恶他有他的可怜之处啊。你这个事儿啊，不管你纠结不纠结的话，你应该先放下，先放下。嗯，好好好，行行，你明白了就行了。放下这个是最好的善，要不然那些做善事的人呢、啊，都不一定是真善。我给要说，我就跟你说个难听的，有一个人他一直是吃素，很少过夫妻生活，一辈子都在奋斗。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是希特勒呀。咱们都认为他是大恶，他自己还未必这么认为呢，为啥呢？他要为人类做出杰出的贡献，因为人类有一些种族对他来说是不好的，他要把这些种族清洗掉，让人类往那个更高级的智慧上发展，他自己还觉得自己做的都是行天理之善呢，实际上他是大恶。你可别把持着一个善恶，佛法是让你们解脱轮回，这句话很像是套话，很像是说的话。哦，对，你说的是佛法在世间法的基础上更细致，现在说的是让我们解脱轮回，解脱轮回算不算从世间法中解脱出来啊？算不算这个？其实是从世间法上解脱出来，那个心态是解脱的，即便你做的事儿不一定合适，但是心态是解脱的，心态是解脱的，你做的事儿就是不合适了，你改起来也是顺手的，很正常，但是你的心态不解脱，纵然是你做着那个善行，那也不是真正的善，佛法是这样讲的，像天上银河中放养水姑娘，像你心里放养吧，这让你们不求解脱轮回。以前认为行善很重要，很纠结，这个纠结好久了吧，之前问过他，之前问过呀，那是人天善道，就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呀、啊、你不自尽其意那不行的，你以为就你一个人行善，他也要行善，因为你行善啊，清讨的这个清苦，因为你行善，你就是说让别人都失去了这种再行善的机会，你到底是行善还是行恶呀？你做的事儿没准是坏事呢，普结呀、啊，你知道吗？因为你向善，你就又让了一个又让一个人失去了向善的机会，所以你这是向善还是向恶呀？你有没有真正的做过向善的事儿？那里头的道道可多呢，可复杂呢。你要是仔细的一考虑那个事儿啊，自己纠结的地方还可多呢，头疼的地方还可多呢。觉悟世间法即是佛，不觉悟世间法是众生，关键是觉悟。陈仲权，你觉悟的怎么样了？纠结很久了，孙师兄，饿煞牛了。蔡师兄给你挖坑，不是挖坑，这个坑挖的好，这个坑挖的好，让你就是解脱轮回的那个人，你咋不觉得那个人是在给你挖坑呢，苗师兄？大通智胜佛，直接做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有点像行善的那个意味，好话也不是。蔡师兄，这回你知道了吧？你好歹给人家说一句好话，被人家骂了吧？哎呀，蔡师兄啊，这是头回见到你行善呢、啊，行了一回善还没行好，被人家一耙子打回来了。以前你都在行恶，你知道不？秦老师继续骂行，你们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咱们不是这个老师，咱是师兄弟，谈不上骂。你知道茶馆就是这个风格，每个人上的茶各不一样。我上的茶有的时候就是说不好喝，烫嘴之类的，能喝就喝，不能喝就算了。就是茶馆喝茶的，跟佛法都不相干，跟老师和那个什么什么弟子更不相干。你可别这么说话啊，我就听着别扭。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喝茶。你没有觉悟。完了完了完了，陈仲玄呢？关键是觉悟，你还没有觉悟。你说你说了半天，这个关键你没得着。完了完了，行善并不妨碍解脱。要是这么说的话，哪个妨碍解脱了？行恶妨碍解脱了吗？如果是行恶妨碍解脱了，那你果然是一个行善的人，你确实是一个行善的人。行善并不妨碍解脱，那要就这个来问一句了：行恶妨碍解脱不？等一下，我去找点水喝。看看那个行恶妨碍解脱不？太师兄顶礼师，你你是顶礼齐老师，顶礼老人，太师兄棒棒的，感谢还来不及呢，你还不如骂他两句呢，苗师兄。行恶妨碍解脱不？对呀，我告诉你啊，就是说行善不妨碍解脱，行善并不妨碍解脱，这句话。这句话说出来的话，一定要问问他行恶是否妨碍解脱。没有这句话的话，你不能空说这句话，不能因为行爱不妨碍解脱，你就不能因为行恶不妨碍解脱，你就在那行恶呀，那还行啊，普劫啊，不是这个说法，是因为他有一个求善的心，所以问问他行善既然不妨碍，看看行恶妨碍不妨碍，行恶如果妨碍，行善一定是妨碍的，外道向善坏菩提法，解脱并不妨碍行善。你这个话是指东打西，李雪萍，你指东打西，你这么回答不行。人家说了，行善并不妨碍解，并不妨碍解脱。现在问问你是行善并不妨碍，现在问你行恶妨不妨碍解脱？你可别把主语颠倒了。咱们是搞解脱道上的，咱们不是搞行善道上的，解脱最重要。看看什么妨碍解脱。至于什么妨碍不妨碍行善，别说行善不妨了，解脱不妨碍行善了，干啥都不妨碍行善呢？那是行善上的事儿，咱哪管呢？咱现在问的是什么不妨碍解脱？这个事儿最关键。茶馆的立场是这个哟，和善恶无关，这就是解脱，但是并不代表着做坏事。做坏事的人他都忙着去做坏事，他得有多大的妄想执着，他才能做出来那种的坏事啊。就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不能解脱，但是呢，如果做过坏事的人他有心向道，他一样能成道啊。他因为他那个愧疚心特别的大，他向道的他那个力度很大。佛教里头的那些人物不是说了吗，佛教里的人物就是现在看起来的话，那个视线恶劣的可是不少啊。再在拉你认识老师后，你好开心，得给你添点毒。太师兄啊，倒缺门前煞缺杆，不动心是解脱吗？不是，不是解脱。青岛普劫你修了多少座了？修了多少座了？我能问你一下吗？你修了多少座吗？佛法是中立的，不思好坏。还有一种说法，他认为世间法是两头的，佛法是中立的。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世间法是一头，佛法是另一头，咱们佛法是中立的，它既不占世间法那一头，也不占佛法这一头，它既不占两边那一头，也不占中立这一头，就是也没有中道可立，既不是两边，也没有中道可立。你说你前委认识我不懂解脱了，所以说你认识我不冤呐、啊，多冤呐、啊！中立的是木桩子，一善水，中立的是木桩子。你来个不是木桩子的，我看看。古师兄啊，百座内你就不要考虑了，心中心的做，就是说的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百座内既然是不求于果，你就啥也别想，你先把百座打完，别思那些东西了。你那个行善这个事儿啊，你先断一断。假如说你想不通，你就断一断。百座内的一个诀窍，我告诉你一个百座内的诀窍啊。百座内你有什么疑问，你都先给他放一放。百座内你有什么其他没有干完的事，你也给他放一放。先老老实实的把百座做完。把其他的东西，其他的思想负担也搁置搁置，其他你想做的事也搁置搁置，等到百座以后再做再说。我告诉你个诀窍啊，一定要无论如何把百座坚持完，百座内尽量的搁置一切，搁置一切想做的事，搁置一切想考虑的东西。有疑问也可以搁置，当然了你可以问没问题，咱们天天都有这个回答什么的，不是，主要是周六的回答，我们这个讲法周一到周五这个讲法呢，多多少少有一些暗示，怕你被暗示给害了。这个讲法是不适合真修行人的，真修行人只要听答疑就行了，他不需要听讲法。 你可以把这个周一到周五的也搁置，我这个说话不，至少吧，至少搁置茶馆吧。哎，但是你没修心中心前，你最好多参加参加。对，你记住啊，你记住我告诉你的这句话，搁置搁置，暂且搁置，摆坐以后再说。关于如何下坐观照也可以搁置，先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摆坐做完，或者至少把第一轮做完，然后再考虑这些问题。刚才水姑娘养的肥肥的，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为善法者。如来说善法，即非即名善法，那就是说嘛，所谓善法即非善法，是名善法。佛法中的善呢，从来说的就是说的是从善如流嘛，不是说佛法中的这个从善如流，这个善就是道的意思，从道如流，这就是善。你看佛法中说的是善男子善女人，善哉善哉，这都是说啥的？是他交了个钱吗？是他供养个佛吗？还是他做了什么好事吗？还是怎么怎么样吗？不是的。那两拨人打架啊，那个国王之间互相打架，那佛是救度完这边救度那边，回答完这个国王的回答那个国王的，那都是这种是经常的事儿。我记着《大波涅盘经》上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说的是这一群贼人啊，是一群贼人，他就是说烧杀抢掠无所不恶。后来那个波斯匿王看不下去了，就那个拿了一群军队，就是把这个贼人呢、啊、就给搞了，好像是500个贼人还是多少个贼人，把这贼人给打败了。打败之后呢，因为这些贼人太坏了，波斯匿王就把这些贼人的眼睛给挖了以后，这些贼人呢、啊、就很疼。疼得要死，他疼得实在受不了了，他就喊南无佛南无佛，这个时候就感谢佛现身，就是最后他的眼睛又重新的就是恢复了视力，然后开始学佛了。这个有这样一个，我记得大波涅盘经里有这样一个。那你说他是贼人的话，要不要他这样啊？不这样的话，他老是祸害生灵啊，涂炭生灵，你不能说波斯匿王不对啊。但是波斯匿王前脚刚这样，佛就这样。但是佛说的，咱别觉得这个是像基督教一样，哎呀，竟然能够让眼睛睁开看东西。佛是这么说的，你不要以为是我把他治好了，我们心里头没有动任何的念头，所以说有这样的大慈力，因为我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想法。冤死你，你还没死啊，赶快死了，赶快死去。善恶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很符合世间法的道理。搁置搁置，哎，对，搁置，闲闲的淡淡的做完它。做完摆坐再说。哦，刚才有个公案没说。昔有一老朽，有记曰：五蕴山头一段空，同门出入不相逢，无量劫来令屋主，到头不识主人公。既不识他，当初问什么人令，还是不识。不过他说的这个是逻辑上的，这个逻辑上的就不好圆了。这个我们啊，就是这个出来出入啊，这个是实际上这个本质是空的。我们呢、啊，这个身体啊，就像是租个屋子住一样，在屋子里住着住着，你就是住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谁在这住的呀。他的意思是谁在这住的，要识主人翁。他说的话，既然不识主人翁的话，你就是从哪儿找个屋子住的呀？当初问什么人借的？问你这个老朽借的呗，找你借的呗，还能是找谁借的呀？恰好你这一问，我又有房子住了。这个老朽啊，回答的特别的好玩，在哪儿？他这样就找出了逻辑的漏洞，让你答不出来。曾问老朽，如何是密室中人？老朽曰：有客不答话。玄沙云：何曾密？归宗柔别老朽云：你因什么得见？后面的先不说，先看前面的。如何是密室中人？老朽曰：有客不答话。有客人来了，这个人也不吭声，他正答着呢，秘密的告诉你他正答着呢。老朽答得很好。玄沙云：何曾密？不好玩了，你这样的话就不是密室了。咱们要搭建一个密室啊，咱们茶馆也要搭建一个密室啊，你这让玄沙都给挑破了，不好玩了。何曾密？不好玩了，名破即不堪。说白了就没意思了，你就吓唬吓唬他，忽悠忽悠他，挖挖坑让他跳一跳嘛。归宗柔别老朽云，明日来。你因什么得见？明日来没有什么力度，觉得这个话。归宗柔别老朽云，你因什么得见？既然是密室，你有客不答话，你怎么看到这个客人呢？既然是密室嘛，四面不透风，对吧？就是你咋看到这个客人呢？这个倒是问得很好，你因什么得见？这个归宗柔也是，人家在密室中说话，你偏要去听。 我在密室中，你咋知道我得见了？有客不答话了，那就用压脚女子怀孕。那不行，压脚女子怀孕是赵州的，蔡小鹏你必须得自己说什么叫那就用压脚女子怀孕，你老是让人家怀孕能行啊？既然是密室，你如何得见有人？有客不答话，因什么得见？你是怎么得着的？怎是得着？你把密室打破了呗，那是你的。那你再用一个别的，蔡小鹏，今日缺漏风，六耳不同谋，都不相干。压脚女子怀胎和六耳不同谋都不紧，都不是那种严丝合缝的。太太就是知识丰富，你看看钱伟又骂你呢，你这全是知识，你这里头的闲家具太多了，你还是倒一倒吧。你能不能像那个火桶一样都给他扔了呀？都让你用一个不同的，你就用一个不同的，你就那么爱上我的当？你就是你总想贴切，你贴切不了，太远生，不太贴切，一直是不太贴切，太远生。人家是密室，你怎么拉他出来呀？那个密室就是那个什么密室逃脱那一类的，那都是关着门了，你怎么拉他出来呀？如何是密室中人？让你见不着。陕西人知识渊博，禅宗可不是知识，这样就是祸害禅宗了。如何是密室中人？你见不着，我见不着，你我都见不着。哦，就是说我见不着的话，就是也就算了，就是你不是你见不着就算了。潘文静，你咋知道我见不着啊？我的是有我的密，你咋知道我见不着啊？蔡小鹏，你就做倡导之师吧，你就光在这儿整这些倡导的东西。你就祸害吧你，你就祸害吧你，这都让你祸害了，还好玩儿。既有一老朽阴森问，魂兮归去来，使我家园甚。如何是家园甚？玄觉带云，不看后面的，看前面的吧。魂兮归来，使我家园甚。如何是家园甚？又让你吃了一口。魂儿啊归来，就是说那个什么走了又来了，来了之后呢，吃我家里头的桑葚果，吃我家里头的桑葚果，就是我家里头的东西让他给吃了，这个东西把我家里的东西给吃了。如何是家里头的这个桑葚果呀？如何是家里头的桑？又吃了一口，是也食不得，乌鹊你口，乌鹊你口，这个更贴切。如何是家园甚？连皮啃，把你的牙子给你割掉吧。连皮啃，你咋？蔡小鹏，你为啥这么饿呀？谁饿着你了呀？谁饿着你？你咋见啥都吃啊？不是你吃的你也吃。看样子那个扔下火桶有点像瞎猫撞着死耗子的那个。我们不说瞎猫撞着死耗子，我们要跟蔡小鹏说如虫遇目。哎呦，我没看着钱伟，你说啥了？如何是密室中人？瞎汉得见，瞎子才能知道，你咋知道瞎子能知道啊？难道你是瞎子？连潘恩静这种的都看出来你很馋了。哎呀，稍等稍等啊，何不残黄？我救你，谁救我呀，钱伟啊？看一下这个中间有一个字儿，莫谤如来正法轮。昔有一老朽曰，祖师九年面壁未访知音，若那么会得，吃铁棒有日在。就祖师九日面壁未访知音，若那么会得，吃铁棒有日在。又有一老朽曰，祖师九年面壁何不藏黄，若那么会得，更买草鞋行脚三十年。达摩祖师啊，面壁九年到底为什么面壁九年呢？他为了等那个人。如果是这么说啊，就是吃铁棒，你就是行冤枉死咱们祖师了。这个祖师他可是代表着佛法的正法演藏过来的。你要是说他面壁九年是为了等一个人，为了等那个，就是等一个那个同道中人，那你就太冤枉他了，这个是要吃铁棒。另外一个人说，哦，他不是为了等人，他是因为面壁思过嘛，这么会你更那个什么了，更糟糕了，那比这个吃铁棒还糟糕。那达摩九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到底是为了什么呀？这个就很好玩，这两个老朽就很好玩，他们两个是一唱一和，他两个来回唱戏。很有那个毕延禄的特点。毕延禄的特点就是有一个公案，比如说是这个茶杯，说它是茶杯处， 说它不是茶杯又是杯，它到底是什么呀？有的人就说了，哎呀，这个是这个呀，这个你不可说它不是茶杯啊。或者有的人就是说，他直接把水拿出来喝了，不管你答多少种答语，那个原物克勤都帮你答了。然后原物克勤一转身说，这凡是这么答话的，全都是吃铁棒有日在，全都是瞎驴生。就跟你对，很符合那个闭烟路的特点。闭烟路就是这样，大家不要认为下了一个转语就是转身。你就是你在下的这些转语啊，原物克勤都帮你下过了，然后他告诉你是瞎驴生，这些转语都不对。所以这个很有那个原物克勤的味道，说的是纺织音也不对，说的是面壁思过也不对，反正咋就不对，那怎么办吧？他到底是干啥？如何是对啊？哎，直接买草鞋走算了，别搭理这俩人了，这俩人就是找事儿的。若因果思维，对呀，苗栗啊，就是说的嘛，达摩面壁九年为了等二祖，你要是这么认为，吃铁棒有日在，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人家一个老修行人这么告诉你的。等蔡师兄，蔡师兄等到了，蔡师兄来了，给他一顿铁棒吃是吗？弘佛法，苗栗啊，你这都是有为的一种考虑，这都是有为的一种考虑。应该这么说，就是实际上呢，你这么说，就是达摩这样，就是你很老实，等着他弘扬佛法什么的，这种说法就是很老实。但是实际上他的心态，他未曾面过壁，你相信不相信他是这样的心态呀？啊，相信吗？如果是达摩为了等二祖，二祖找到了他，达摩可是没有教他法呀。达摩说，我这法其实曾随便教给你的，他可是没有教给二祖啊，他怎么是等二祖呢？达摩的心态，你要说达摩等二祖，那是从咱们的角度来说的，要弘佛法什么什么的，他的心态他可未曾等过，你可别忘了他这种心态，这种心态才是我们该学习的。你天天做护法的事儿，也要未曾护过法，我们也是一样，未曾弘过法，未曾护过法，更未曾修过法，在这样的前提下一直在修心中心，解脱道就是这样的。好的，老师，我又掉到前尾师兄什么坑里了，吃茶去啊，就说那到底是啥？九年面壁到底是为了啥呀？你看看，你就喝茶去，人家达摩还在那坐着很苦的呢，你就在这喝茶去了，不堪呐，不堪呐，李成，这里还有祖师吗？拉出来和老僧洗脚。蔡小鹏啊，你没治了，你眼里连祖师都没有了。达摩累了，歇歇歇，过过过，好好好，过吧过吧过吧，别折腾达摩了，达摩在那坐了一坐，折腾谁了？你看看这个里面，想做我愿意，对，也是一种更买草鞋行李行脚三十年，达摩咋会在猎人队伍中啊？你可能是故意这么说的。这个狼爷的这个觉得这个倒是说的不错。那要是既然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的话，那到底达摩面壁是啥意思嘛？很久他说了，这个地方你也不可说啊，不可说。莫谤如来正法轮，欲得不招无间业。你想要不招这个无间业，莫谤啊，达摩这里啊也不可谤啊。这里你要是认清楚，大家下雨啊，要死。是要就说是要就是大家下雨啊，要想清楚，你可不能轻易下雨，轻易下雨那是谤如来正法轮，那个罪重得很呢、啊、岂止是吃铁棒啊，下地狱如建设，也不是你随便玩玩口头禅的、就是这个真实人，就是说是禅语啊，他不是耍耍嘴皮子，他是真实人的，说出来是真实的，随缘不变。于师兄，你是不是心中心已经修完了？先坐满了吧。多少座了，于师兄？武汉于永进，20是什么？才坐了20座千座，是吗？就是百座以后才坐了20座，是这样的吗？你慢慢打，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才坐了二十座，你赶快扔下这些闲家具。我记得这个名字很熟悉，经常在那个什么群里头冒泡似的。我以为你是一个老油子呢。你要是个老油子，你要是过了千座的，我就不搭理你了，我就啊，应付应付算了。你要是没过，你赶快扔掉这些什么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啥玩意儿的，你赶快扔掉这些，根本都不相干。莫谤如来正法轮叹号啊！你要关照，你下座有没有关照过于师兄啊？你就坐了20天了，快一个月了，百座以后你有没有下座关照过？你咋关照的？怎么用功夫的？跟师兄们聊一聊吧，跟茶友们聊一聊。达摩没有面过壁，那他在干什么？杜心明，你要老实答我一句，达摩没有面过壁，他在干啥呢？他没有面过壁，他在干啥呢？他没有面过壁，他曾经干过什么？你告诉我。啥也不为，我就知道你堕一个无为里了。 不是说打坐去，于永进，你下坐怎么关照的？你下坐是怎么关照的？这个公案也挺好玩的。昔有老朽，处一童子，并不知鬼则，有一行脚僧道，乃教童子礼仪。晚间见老朽外归，随去问询。老朽怪爷随问童子曰：“谁啊？啊，谁教你？”童曰：“啊，没有接到文啊，是不是没有看到文章啊？”“有是吧？”“好好好，再贴一遍啊。”“好的。”然后呢，这个啊，谁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朽唤其僧来问：“上座旁家行脚是什么心情？这童子养来二三年了，性子可怜生，谁教上座教坏？已快素装起去。”黄昏雨淋淋的被衬出。我跟你说，这些人简直都是疯子，就一堆疯子，他咋会落到五灯会员里呢？写五灯会员的人绝对是个疯子，我跟你说。你们别进茶馆了，当心你们会得失心疯啊，我告诉你。这个老朽啊，养了一个童子，养了一个小娃，这个小娃呢，天性就是天真率真啊，就是天真率真，啥规矩都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啥规矩都不懂，就这样一个。有个行脚僧进来了，一看这个童子啥都不知道，就教他，哎，见到师傅要问礼啊，早晚要请安呐，晚上要给他倒洗脚水啊，要给他洗脚啊，什么什么的，早上要给他鞠躬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晚上了，这个老朽回来了，他就去问，哎呀，师傅你回来了，晚上好啊，累不？老朽说，怎么回事啊，你今天谁教你的呀？童子说，那个堂中的那个上座刚来的那个人教的。老雪就把他换过来了。上座啊，你这个就是说你是就是来这儿行脚的，你又不是这儿的主人，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把我家的小孩给教坏了。我家小孩我告诉你，我养了两三年了，本来是挺好的，就是说就是幸亏是这样没有受到污染的啊，就是你来的，你把他教成啥样了？你看看你把他都给教坏了，原来是多好啊，幸亏他没受到任何的污染，谁知道又被你污染了。你赶快滚，赶快滚，赶快走，赶快走，走得远远的，赶快走得远远的。那时候晚上了，已经下了雨了，把这个堂主给他撵出去了，把他给撵了。你说说这个老僧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有病啊？不过我跟你说啊，要是家里头有个人天天给你问好，我觉得我也要疯了，我可不喜欢这样啊。我觉得是一种折磨，因为我们家住亲戚，他每天来都问好，每天都在问好啊，我觉得对我确实是一种折磨。法眼云，古人那么些显露蝎子家风甚怪，解道意在于何？有什么意不意的？你要这么说，法眼那个黄昏雨淋淋的也被撵出去。法眼就是最该被撵出去的，这种人怎么在僧门里面过的，禅门里面过的？你以风不劳在殿，坏我禅门种子，应该也是叫行脚的，诸如此类好为人师甚多啊。对，要救度众生嘛，我们要救度众生啊，要救度众生啊，都是这一类的。哎呀，都是这一类，我们要啊，我们要，我要什么呀？要救度众生啊，就是加东西，一直在加东西。上座是前卫师兄啊，杜师兄骂得好。那清规还讲吗？你看看百丈的规矩啊，它就叫清规。百丈的规矩不是这种规矩，百丈的规矩是大家聚在一块儿的做事的规则，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看看百丈的清规是不是早起那个问好，晚上问安呢？绝不是，苗栗啊，绝不是。不信我们哪一天你贴点文，我们来学学百丈清规，绝不是这样的。这哪是清规啊，你天天回家了，每个人都给你问好什么的，你行不？我是不行，我先说我都不行，我是不行的。到了外面那是为了混口吃客，不得已去问个好。哎，我最庆幸的就是我家邻居就不用跟我问好，我这住了多少年，邻居从来不问好。杜师兄五十步笑百步，子上座是前卫师兄，杜师兄的那些就是说这个叫什么鬼则之类的，那比我们清楚的多啊。但是他心态还行，他心态还行。老师何不养个童子？这个童子啊，李雪萍啊，这个童子被污染已久，我恐怕养不了他，我没有这个能力养他，因为这个童子啊受的污染太多了，我没有这个能力养他。假如说刚开始的时候，那也有可能，就是老人也喜欢这样的人。老人说了，人家说我不懂孝礼，老人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越穷越好，闹革命。老人那时候还能养得了，但是在我这儿，这个童子现在知道的太多了，就跟百度就跟那个谷歌一样，你知道的太多啊，知道的太多了，我现在已经养不了了。 同林以无师为行，两个雪萍童子，雪萍这个事儿是杂毒入心多时，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看他自己能不能养得了他自己吧，已经没有能力了，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就上座财主门忽大悟，悟了个什么呀，悟了个什么，雪萍童子不在我的范围内，你正在给我请安问好啊，怎么没请安问好啊，你可没给老师请安问好，看看我养的是前尾小童子，假如说这个老朽养了一个童子，那个小童子晚上回来了，对着老朽说，老朽啊，我今天可没给你请安问好啊，这个老朽一生气，非但是把那个庞僧给撵出去，把这个童子一生气也给撵出去了，下雨你们两个都出去算了，好的好的，今天讲的都是好奇葩的，特奇葩的，基友僧到曹溪，石首衣钵僧提起衣曰，哎，这个曹溪还真有衣钵呀，我们去了没见着啊，我们进了他的内里头呢，但是没见着衣钵，此事大禹领头提不起的，下周继续这种奇葩，此事大禹领头提不起的，僧曰，为什么在上座手里，僧无对，你就扔下衣钵了，为什么在上座手里却被你提了去，这么回答都行，大家都可以答语，这个僧啊是这个衣钵啊，这是大禹领头提不起的，就像是那个福字是一生用不尽的一样，这是提不起的，可惜他提起来打的，所以说为什么在上座手里啊，为什么在你手，既然是提不起你，怎你他咋到你手里的，既然是提不起他咋到你手里的，然后凡是生意人，因为后来是啊，是被武则天请过去供养了，但是在史诗里面，就是历史里面记载的是后来武则天又还了呀，武则天还了，这个六祖不知道咋处理了，其实你不知道，我们去了这个什么，后来我们去了南华寺，我们还去就是找了那个里面的僧人，他领我们进去看，就是有那个大那个六祖他捣米的那个冲，还有他穿的那个靴子都有，还有好多就是唐宋时候供养的他那些就是古迹啊什么的，碑铭啊，还有那个诗颂啊什么的，好多在那里面都是宝贝，算了不说了，这不能说出去，这是说的是李雪萍说了，这是慧明禅师的，慧明禅师的慧不是这个慧吧，是智慧的慧吧，是这个慧吗，不为法来不为医来，那你这个法现在怎么样，你既然为法来了一趟，你现在这个法怎么样了，这个法既然是为法而来，你现在这个法得的怎么样了，你说说李雪萍，这个法是什么样的呀，李雪萍你说说，你既然是为法而来的，你说一说这个法现在得的如何了，答一句真实语，后来改的会以此不了啊、哦、再看这个手衣钵啊，提不起这个僧，这个僧也提不起这个手衣钵，这就是彼此不了，又云姜未是狮子儿，为什么在上座的手里，哎呀，以为你是一个狮子儿呢，没想到你还就是看这个衣钵、彼此不了，就说这个事儿啊弄不完了，还一会儿提一会儿不提的，弄不完了，彼此不了，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提啊不提啊，这个事儿整不完了，就叫彼此不了，就是不了断，总也不了断的意思吧，你为法来不为医来，这个法你得的如何了，这个法是什么呀，没变是什么呀，原来是什么样子啊，问问你这个法是什么样子呢，也可以这么理解，彼此不了，俩人都不咋地，还有说这事儿还有完没完了，就知道一直就是在这提来提去的，姜未是狮子儿，以为你是一个大根气的呢，以为你是好手呢，以为你是作家呢，为什么在上座手里，答的一般，小蔡这个此处不是大禹领头吗，归你了，我拿起一摸就走啊归你了，倒不错，答的倒不错蔡小鹏啊，就你这么有来有回，所以云门师兄说了彼此不了，这个彼此不了就是说你蔡小鹏的，刚才那个于永进问他是怎么关照的，好像还没回答呢，下座咋做功夫的，好像一直在等他，他没有再吭声，下座咋做功夫的呀，你们武汉我听说魏鹏宇那儿的那个群每天要断多少次，初学是可以的，你可以试一试嘛，每天断它多少次还可以，哎，到这儿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还有没有其他修行上的问题，有没有修行上的问题，咱们说了一堆闲家具啊，对，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有公案不是，有那个修行上还有啥问题没有，没有的话今天茶馆就到这儿了。 于永进呢，你下座要注意用功啊。刚开始的时候的，就是像这个，就是说你那个有希望成为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那个这个蓄养两三年的那个小童儿，你下座好好用功啊，好好用功，要有意识的用功，别以为我们是谁就可以不用功了。嗯，还有一个就是下座关照啊，我现在啊就是接触的师兄多了，就是这些来打漆的这些。来打气的这些的两个误区，这个正好袁荣在，我们也可以聊一聊的，这个就随便聊了，跟茶馆无关了，言堂时候的聊一聊。那个一个是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为什么迁座后来打呢？迁座前你为什么不来打呢？你就是怎么就不敢来打了？都过了迁座了来打了，那能有什么劲儿啊？你这个迁座内正好用功啊，你这迁座内为什么不来打不敢打呢？因为我看着，我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人迁座都是在我眼皮底下做完的，做完了迁座你过来打个漆干啥来了？以前我没注意过，现在我注意到，因为有师兄说了，说你怎么不去打漆啊？他说，哎呀，我现在的功夫不行啊，我不敢去打漆，我才过了两三百座，两三百座正好用功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来打漆，你什么时候来打漆啊？你为什么害怕打漆啊？害怕功夫不行，害怕别人笑话你啊，还是什么呀？你到底是修道的还是不修道的？都一堆过了千座的来打什么漆啊？千座内你都干啥了？千座内你咋不用功啊？千座后想起来用功了？你就是说你迁座内不把这个事当成一个最主要的事，不得一番寒彻骨，你咋可能就那明心见性，咋可能这么便宜你啊？迁座内你要好好修，这是一个。诶，这个有个问题，智者大师法华三昧前方便说，灵山法华三昧前方便，智者大师的法华三昧前方便我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说的是天台宗啊，他的那个依据的经典，天台宗立宗派依据的经典是法华经，法华经上清清楚楚的说灵山一会俨然未散，法华经上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不清楚你问的这个，因为我没读过智者大师法华三昧的前方便。袁荣师兄，我说了一下这个打漆的情况是吧？
对，再接着说吧，因为这里我们这次打气也确实发现很多事情有这个误会，不敢打，千座之内不敢打，怕打，不明白什么原因，因为千座内像你刚才说，正是力量大的时候，正是应该加把火烧一烧的时候，就为什么拖到千座以后，结果打得皮皮塌塌的好多，千座后的打得皮皮塌塌的，手也举不起来。昏沉的也厉害，看看师兄们这方面还有啥要跟郭老师问的没，咨询的呢，我们可以聊一会儿。
那皮皮塌塌的这种的呢，就是说他心态也皮塌了，你不好刺激他，你刺激不好他，然后就是说为啥会有这样的，就是这一次是听说了，因为有一个师兄他叫他老公来打，他老公就说了，哎呀不行啊，我才做了两三百座，我功夫很差，我可不敢打气打气，我现在都做不了那个时候啊，我定力还不行啊，等我养够，就这一养养了一千座。一养千座就是千座内也不打漆也不打酒都不敢，千座后来体验了，就是这种的，哎呀我就觉得太可惜了。印心精舍一群艾特你了，好的，我看一看，不好意思啊，大概我看了一下，我今天闪了一下，但是我特别困，我又睡着了，好像是说一代毗邻一代是了不了句的这个问题。百座后加座多少算激进？每天两座可以吗？会不会坚持不下去退转？坚持不下去退转，你可以坚持不下去退转，你退转就是退转到一天一座嘛，至少每天两个小时，这就行了。百座后加座多少算激进？一般来说啊，从现在来看的来说的话，本来不应该这么回答你，但是呢从现在来看的话，长期的每天做的就是做六个小时的居多，就是他这我说的这种的是天天啥事都不干光在这做的这种的，但是再多的就少，再多的就少，你不要说这个多少算激进，你就做，但是呢你别就是说做就是一口气的就是做过的，因为咱们新中心的打酒的时候是一做六个小时嘛，其他的你就是说你打两个小时休息休息，你一天做个两座啊，做个三座啊也可以吧，一般是这样的，罗启煌，就是说我们用功夫是这么用功夫的，就是说周六周日平时上班，周六周日加坐，早上起来打个四个小时嘛，周六周日对吧，这是一种用功的方式。还有一种用功的方式就是咱们深圳冬天的时候特别好用功，冬天的时候气候不冷，这个时候的话只要是一过了秋季九十月份以后，那个时候加坐可舒服呢，夏天的时候随便一坐满身大汗用功不好用， 随便一坐两个小时浑身湿透的，或者是吹着空调什么的，到了冬天那个气候特别好，适合用功，适合用功，这是这两个。另外一个真正的用功是下坐观照啊，别忘了，嗯，不能总是指望着佳作，在那算计，在这算计佳作，恰好是失去了用功，失照了。不是不能来，是觉得应该迁坐内打棋，就是迁坐内的害怕，他觉得他功夫不到，不敢来打棋，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想法。这种的人就是说是太痛失机会了，咋会这样呢？就是以前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次是他有一个人，他自己的同修，他问他，他说哎呀不行啊，我水平差。这时候我就想到了，平时看住念头，不勤不纵，不对不对，观照不是看住念头，观照是不随念头流转，观照是不随念头流转。说的你好着急，关于打棋的没灵的，你就那么上当，你现在咋不是打棋了？别上这个当，在茶馆里头天天上当，茶馆结束了你还在上当，你感觉比较舒畅，没力量，那就可以，那这个时候用功恰好，嗯，可以可以，这是一个。刚才说了打棋是一个事儿，就是说打棋就是迁坐内不打棋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发现了一种情况是啥呢？就这些人大家一起来聚会，四面八方的往这一聚，才发现都没有用过功，你迁坐内就没有用过功，没有用过功就是就没有决断过你的思维，就没有做过断停胚的功夫。就是有的人他就误认为是学习，比如说是看祖师的书，那就是听到老师说了，看了一遍两遍三遍，就是还看。然后就是听祖师讲法，听完了祖师讲法，再听老师讲法，再听现代人讲法，每天耳朵里不停地灌输这个讲法，就是学习学习学习。这个学习是可以学习的，经教是要看的，但是每天一直不停地看，你就把它取代了观照，这绝不行，不能取代于观照。观照就是观照，它不只只，它不仅仅是学习，光在那儿学习学习，一问什么叫明心见性啊，说的全是套话，你问了他半天，他还在那个套话里，急死你了，他都没有自己的话，那个套话一轮一轮一圈一圈的，咋学的也不知道，是竟学了一些套话，说是这些套话在外面人家不懂的人都夸你好，这个人修行好，在我们这儿啊就说这些话，就是学的太糟糕了。不是看念头啊，郁永静，不是看念头，是念头来了不踩他，念头来了不踩他，不勤不纵，好像你还不到这个时候，你应该多断。郁永静呢，你应该多断，多断，断停胚，断。你们武汉不是魏鹏宇那儿有一个，他天天要数着次数的断吗？数着次数的断，这个断有点走样，但是也总比不断好。观照是正行。哎呀，张富茂，这你说啥观照啊？你就打六字名都谢天谢地了。你不挣钱了，上班挣钱了，你找不到时间，十一出报表，年底也是找不到时间的人，老人说的清清楚楚的，就是坐下观照是正行啊，打坐是助行啊，你还在这着急，你已经失照了。老师的观照是一样的，是学为行，打坐是助行，不是对你说的。张富茂，你这助行都没有做，说啥观照呢？打坐你都没有做，说啥观照呢？你就是这么说吧，你连提观照的资格都不具备，但是我不能这么说你，我只能说我不跟你聊观照，至于你自己愿意咋聊那是你的事儿。景杰雷，你也是的，别跳到我的坑里面，不是必须要打棋的，老人跟齐老师都没打过棋啊。第二种情况不少呢，哎呀，他就是不做功夫，不做功夫，一直在不停的学习学习学习学，仔细一问还学的都是一堆冥想，一直在冥想里头摸摸摸摸摸，一直在听人家讲经，你自己没有脑子吗？大禹祖师有一句话叫长独行长独步，脚下草鞋宁似虎，你得自己能转身，你自己没有独处的机会，你自己这个转身就很难，这个地方上是诸佛诸祖帮不到你的，大多是被动型的，灌完顶回家按照自己的想法修迁坐。哎呀，说的太对了，孙斌呢，你可算是有见识的人，对，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能奈何，就是这样的，他有自己的想法，那想法千差万异，对对对，孙斌看样子你是见识过了，我说的不一定对，我说的不一定对，你有你的想法。张富茂啊，观照不是自然的吗？有妄想才观照，起意做观照心会不会成对峙？会成对峙，会成对峙，你这个问题也是一种对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观照不是自然的，观照是放下。今天到这吧，不能太延长，延长了耽误大家休息。我先到这儿，袁师兄，你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觉得最大的两个弊端就是这个，第一个是打完了迁坐来，第二个是迁坐内他都没用功，我觉得是。
对，再一个就是觉得一些老师兄对祖师的开示看得少，然后有好多打完迁坐的像理路还是不太清楚。 这个也是。
我觉得那个理路不清楚的那个，就是打签字的过程中啊，这个东西要讲究来说的话，有讲究，为啥呢？不能死打坐，也不能就是死看书，这两个都不对。打坐看书，就是总是这两个。就刚才我说的是另外一种，你说的是不看书的，书是至少过一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孙斌说的很有道理，他就是看了，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你拗不过来。他就是他那种自己的想法，他根本都不是按照祖师的套路来的，关照也不是按照祖师的套路，乃至于修行方法都不按照祖师的套路，你那没辙。
是啊，今天还有个老师兄也是跟我说，在别的地方打漆完全不是按祖师的路子走。我说那这还行啊，那以后都是这么各弄一套，那以后心中心法不是面目全非了？还真是，这确实是个问题，
不是我们能操心的了。张富茂太好了，独处的时候各种烦恼都会涌上心头，太好了太好了，你就应该多独处。一跟别人一比呀，原来我不是最差的，高兴死了。那他不适合多独处啊，别到人扎堆的地方。心中心有两种不适合人扎堆的，第一种是刚开始没主心骨的，一扎堆给你很多害处，就像刚才那个小孩似的，本来很纯洁，来了一堆人教坏他了，这是一个。还有一种不该扎堆的，实际上我说的不一定合适，迁座后你扎什么堆啊？迁座后你应该各自散去，到你自己有缘的地方去，各树一支明灯。你迁座后的你在一起扎堆干啥呢？
好吧，我们关于打漆的话题，如果下次有时间可以再跟师兄们再深入的聊一下，可能有一些师兄对打漆有兴趣，可能还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不明白地方，我们可以以后有时间再交流。今天的那个锵锵茶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四见。下周四还是各种奇葩的无名生啊，还有无名的道婆呀，还有当官的很多，我们下周要继续这些内容。那辛苦郭老师了，各位师兄晚安。